大家好，这里是废萌女孩，我是西欧凯，
我是吴培华。
我是杨成兴。
前2周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上到了数位性别暴力，复仇是色情的亲密关系。那正好我们在去年大二的时候选修的课上面做了一个公民行动，主题就是有关于这个数位性别暴力的。
对，所以今天就想要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数位性别暴力这个主题。
当初我们大二做这个数位性别暴力，我们就分成三点。第一个就是未经当事人同意散布私密影像，简称 NCP。那以下这个我都用 NCP 来讲。然后第二个是丑恶言论，跟第三个网络跟踪。你们大家有卡过外流吗？
啊，其实好像是会的
啊？
啊。如实来讲啊，像可能今天日期之类的。
尾数度过今天日期呀、
那曾经你会不会呢？
我觉得我们都不是圣人啦，只要是人，应该都会有这方面的欲望。
尤其男人特别强啊。
确
是
实
啊，
啊。
你们都看哪一种外流？
我看过，好多好多
像
哦。哦，之
是。
前有那个啊，轰动一时的，打排球影片。
你是说闪亮亮那一个
是，
打排球？那真的蛮轰动。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最近也蛮红的一个影片，就是体育课的上传 YouTube 的影片，那这个东西也被广泛的出来讨论，那你们觉得这个算是一种为 NCP 吗？
我觉得不太像是因为你看嘛，那就是一个女生上传体育影片，然后被社团分享啊，我就觉得那就是一个纯粹分享影片的过程而已啊，他不是说刻意胁迫那女孩去拍什么猥亵影片，所以我觉得严格而言其实不算外流之类的。
的确，而且他应该也没有违反善良风俗。
哦，
虽然我
那。
没有看过本片，只不过既然这位当事人他是出自他自己的意愿上传这样的影片，那应该也不太有什么问题。
陈星也太逊了吧，都没看过。
没有
那
啊，
我
现在那
想
个
问，
本人都把他升私人了，所以他看不到了，他没有跟上第一波
哇，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要怎么证明这个刚刚的这个例子跟前面的例子是不一样的呢？
那我用我们大二做的这个公民行动来解释好了。我们当初定义 NCP 就是只未经过当事人同意，将性私密影片散布让第三者观看的行为。反正就像是说，比如说你跟男女朋友有性行为，然后你把这个过程录下来，当时候是双方都同意，或是有人不知道，总之录下来，然后比如说对方让你激怒你，或是分手之后，你为了报复，就把它丢上匿名网站或是第三方平台给陌生人观看，这就是一种网络的数位暴力这样。
那所以那个黄包包那个就是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上传到网站上面让第三者观看。
对，这就是外流的一种。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定义或者是补充呢？
对，按照刑法的第315条之一第二款之窃视窃录罪，它就是说到没有正当理由用录音、照相、录影或者是电磁记录来窃录他人非公开的活动、言论等等，甚至是身体私密部位者，那就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罚金。但是在一般比较经典的 NCP 案例中，大多数的当事人都是自愿地将身体隐私部位揭露给拍摄者或者是亲密关系的对象，对，所以在法律上是比较难以适用于这个窃视窃入罪的规定。
哦，那你觉得这些法是足够去制止这个 NCP 的出现吗？
哦，在
我觉
当
得，
今的法律制度下， 可能这些典型的 NCB 案例，他们只会受到刑法第235条散布猥亵物品罪的处罚。也就是说 ，NCB 的行为跟散布 A 片的行为适用于一样的处罚规定，他们仅仅需要面对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并科罚金。那大多数有涉及到这个罪名的人，他们其实仅仅需要负担相当轻微的罚金的这样的费用的这样的处罚，但是这样一定程度的处罚，其实对于那些受害者的伤痛，就是其实是微乎其微的。
那这些人那么可恶诶，那
对啊，他们做了，比如说外流这件事啊，却只需要关2年，或是缴个9万块就可以脱罪了，我觉得真的太轻了。哎，重点是那些观看外流人也不会被惩罚到啊，我就觉
是，
得这个法规的确有不足之处啊。
对，所以近年来就是立法者他们就比较从这个惩罚以阻吓这样的犯罪，转向要来防治这样的数位性别暴力。像是最近有一些草案，就是性侵害，性隐私侵害防治条例草案，他们将这个未经同意，将他人与性有关之行为记录、传送、公开或揭露这样的行为，定义为性隐私侵害。那除了对于这个性隐私侵害的定义有多做补充、多做加强之外，这些草案他们也更加去针对网络平台业者、还有电信业者或者是广播电视事业加强的规范。
哦，对，那种某 P 开头的网站也有规范，就对。
你们在这边有没有就是看过一些案例？像是英国史上的就是第一个采取民事以及刑事诉讼的 NCP 案件，你们有看过这个？
哦，有，我有听过。
哦，那我再解释给各位观众一下，就是这个，有一个英国人呢，他那就是一个美国，他是一个现今是一个美国歌手。那她在18岁的时候跟男友喝酒聊天，在那个酒醉后被男友性侵，然后并且录影成影片。分手之后，那个男友为了报复她，所以呢把影片上传到网络。她直到很多年之后才发现，网络上面这个影片是她跟她男友在那次酒醉之后的影片。那她向警方报案求助，结果没办法就起诉不成，结果她就向那个法院提出民事诉讼，就虽然到最后我们不知道这个诉讼到底有没有成功，但是这个歌手他并没有放弃，并且呢参与了杜绝 NCP 的行列，希望有人不会再受到伤害，并且呢鼓励女性对此不再噤声。这个案例算是比较好的案例，但是其实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嘛，前面有好多好多我们刚讲到的黄包包的啊。然后，好多社团上面常常都会有一些，外流影片啊，这些其实好像都很难去杜绝，对
对啊，像最
不对？
近一次案件就小玉吧，小玉就蛮像这个案件的。虽然刚讲到说什么鼓励女性对此不要噤声，但我觉得这外流影片其实不限于女性，像男性也可能受害啊。像那个小绿的影片，我听说就是男的只有一个馆长啊，好笑。虽然男性好像感觉没什么，但是毕竟是也是个人的权利受到侵害嘛。而且你看嘛，那些被换脸的女主角，目前也是没办法得到什么实际的补偿，啊，心理损害确实很大。啊，小玉好像也是关3年就可以出来了，所以现在法规也是有很多不足之处啦。
所以就像你们刚刚那样讲的，就是其实还是有很多没有被抓到的黑数，或者是甚至很难去起诉、很难去举证的事情。那我们在这里就有一个在公民行动的时候做了一个交战守则，那我们就分为被害人在事前以及事后，一般人还有那个亲属等等的，就是我们以这几个角色去讲说，就是让他们这些人有一些交战守则的方式。那第一个就是事前，在被害人事前的时候，就是不要有这种影片出现，直接从根本杜绝，不要让他就是男友或是女友拍我们的那个私密影片。 然后也不要让自己被就是可能在酒醉的时候，或者是就是昏昏欲睡的时候，对，是，
对，要保护好自己啊，
不要自己也被拍。然后如果之前有被对方拍的话，你一定要想办法在分手之前就是确认这些照片跟影片已经被删除，但我们不希望走到这一步啦，就是前面能杜绝就杜绝。那事后的就是如果你真的不幸的就是没办法根除，那这一些东西我们就必须把它的证据留下来，然后向那个网站上面申请撤销这些影像，并且呢我们还是得去找组织机构和报警处理，然后一般的程序还是得走，就是法律，然后要自我保护等等。就是其实这也是个观念啦，就是不要因此责怪当初同意拍摄的自己，建议找身边信任的亲友心理諮商师求助，寻求支持。那最后就是一般人嘛，我们一般人就是像我们刚刚那些会卡会看的人啊，就应该要觉得不可以分享啊。
啊，我刚不小心分享
了。啊，那你要被抓到咯。但现在你检举还来得及啊，反正检举是一个方法。那至于亲友的话，其实你在你朋友身边周遭的朋友或是你亲人是外流对象的时候，我相信自己也不好过嘛，所以你一定要帮助他发声，并且呢我们要以正确的方式关怀被害人，就例如说可能不要再去，可能除了正经事情要讲这件事情之外，你不要去安慰，不要以安慰的方式跟他讲说啊这个没关系啊怎么样，可能有时候是伤口上面撒盐之类的。好，那讲完这些交战守则之后，我们来谈谈我们实际在大二的时候做出了什么公民行动。
哦，就是参考完，就是以上我们分析的像是定义嘛，法规跟个案，我们就有做出实际的公民行动，像是下设 IG 名字叫
Anti-Cyber Sexual Violence。
哎，对，这个 IG 名称，然后我们就在上面宣扬说，反数位暴力的影片啊，然后我们也有制作梗图之类的，吸引大家的注意。啊，刚粉丝，我刚刚我看一下粉丝数是多少啊？
74位
啊，真的很少啊，
就很行啊。
所以现在啊，大家在收听影片的观众朋友，必须要点点你们的双手，
我打开 IG 一下
，IG 啊，
订阅我们频道。点赞、
哦、是
开启小铃铛，
分享出去，
是啊，让我们的那个 IG 的粉丝人数再度破百。
对啊，从74再继续往上加，我们发文应该算很频繁的，对吧？
我都不好说、啊。
对吧？
总之要让这个议题能够更多的被推广出去啊，让大家能有正确的观念。保护自己也保护身旁的人。
感谢大家的收听，记得去订阅记得去追踪我们的 IG。那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石佑凯，
我是吴培华，
我是杨成兴，谢谢大家。